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七旬老太陈元华被囚禁，身体状况堪忧；辽宁法轮功学员齐素梅被诬告到法院；陕西曹平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面临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宁河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元华老人去年1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一年零三个月。因他不签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国保警察不准他家人探视。据悉，陈元华老人现在身体状况不好，被非法提审时坐在轮椅上。陈元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曾经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失眠症等疾病都好了。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陈元华因坚持信仰，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半，两次被非法判刑累计七年，还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拘留等。2001年，陈元华被警察劫持到板桥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他被禁止与别人说话，经常被狱警指使犯人包夹、打骂、扇耳光。劳教所还剥夺他家人与他见面的权利。2006年，陈元华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抄家后，被宁河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迫害。期间，陈元华经常遭受罚站体罚，从早上六点站到晚上九点。2015年8月，陈元华在乡下发真相资料时遭警察绑架，在看守所，陈元华被迫害至高血压，并伴有心绞痛，警察还对他进行野蛮灌食，令他一度生命垂危。后来，陈元华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再次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迫害。如今，陈元华老人又深陷看守所，面临司法迫害，他的身体状况令家人十分担忧。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64岁的法轮功学员齐素梅女士3月1日被警察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因血压升高被以所谓取保候审方式放回家。现在齐素梅被诬告到锦州市临海法院。齐素梅家住锦州市黑山县惠新家院，修炼法轮功前她曾患脑神经病、乳腺炎、肝炎、腰痛、风湿等疾病。1998年齐素梅修炼法轮大法后，她按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身体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家庭变得温馨和睦。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齐素梅因为拒绝放弃真善人信仰，多次遭中共人员的迫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黑山县公安局张世春、新立屯分局于志远、马艳伟等警察突然闯入齐素梅家非法抄家，把他绑架到黑山县公安局，企图非法劳教他，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才将他放回家。今年3月1日齐素梅女士在集市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因他血压高，看守所拒收，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4月3日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伙同临海法院的人到齐素梅家送来法院传票，法院人说，等判完了你就是犯人了。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安康市法轮功学员曹平、杜丰英女士和陈军先生去年9月被安康市岚皋县公安警察跟踪绑架，被诬告到法院。三名法轮功学员将于4月23日面临非法庭审。去年9月24日，杜凤英与曹平坐杜凤英女婿陈军的车外出，在安康市汉滨区枣阳镇山上的公路上停下来，想休息一下。大约十几秒钟时间，一辆白色轿车开到他们车前面拦住， 从车上下来一女三男，后面又来了两辆车，共十几个人。他们先把陈军揪下车，强制他蹲着，然后在车上搜到几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于是三人被劫持到南高县公安局非法审讯。第二天，不法人员胁迫杜凤英去他家非法搜查，搜走两本法轮功书籍。杜凤英和曹平被劫持到安康铁路医院强制检查身体，杜凤英因血压升高，看守所不收，南高县公安局对他实施所谓监视居住。目前曹平被非法关押在汉滨区看守所，陈军被非法关押在驯养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陕西省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各种迫害至少有166人次，其中有一人离世，三人被非法判刑，七人被非法逮捕，67人次被绑架，33人被非法抄家，46人被骚扰，9人被敲诈勒索人民币 15.9 万元。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和黑箱操作，迫害的全部真相还有待进一步搜集和揭露。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蒙特利尔声援三退集会上，民众感谢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5日，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中山公园举行天灭中共、声援中国同胞退党团队集会，吸引过往行人的关注。有民众说，谢谢法轮功，请坚持下去。在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打出了大型横幅，上面写着：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法轮功学员用中英法三种语言向过往民众揭露中共罪行，呼吁人们天灭中共在即，赶快远离中共，退出中共组织。过路民众纷纷签名支持。集会期间，天国乐团气势雄伟地演奏着乐曲，场面令人震撼。一位前魁北克省政府工作人员说，见到他们我非常高兴，我向他们祝贺，这样的活动太美好了。他表示，退休前在省政府工作多年，十分清楚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已经无孔不入，中共太危险了。他指着集会现场激动地说，这么重要的活动，电视媒体应该来报道，向公众传播。他说自己也是共产党的受害者，45年前为逃离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而来到加拿大。法轮功勇敢，我谢谢他们，请坚持下去。科摩罗先生是麦吉尔大学的留学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他说，这个团体非常勇敢，令人尊敬，我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华人王女士在现场听到三退保平安的介绍后，欣然同意退出曾加入过的少先队。王女士说，中共一直在隐瞒真相，在中共的一言堂宣传和信息垄断下，不少人至今还不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她希望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活动能帮助国人清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6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被法使我心情平静，去掉怨恨心。作者辽宁农村大法弟子迎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7日。看到同修们在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很多同修都谈到背法使自己得到提高升华，我也想背，下面把自己背法的历程写出来，意在勉励自己与同修共同提高。这已经是第三次捧起宝书转法轮来背，第一次是2003年初，只背了60页，怎么也记不住，合上书就忘，觉得太难了，还有些烦躁。这么厚的书，我什么时候能背下来呀？还是通读吧。可是又觉得这法太好了，那我就先背《精进要旨》中字数少的经文吧。红营、红营二、红营三是随着得到宝书就开始背。上班的路上，在家里手忙着家务，脑子也不闲着，有空闲时间我就背，这样有几首不能熟记，其余的都背下来了。在修炼的路上，背下的这些法指导我坚定前行，特别是被邪恶绑架到黑窝迫害，我能想起来的法就背，与难中同修一起背，还传给其他监视的同修。心中有师父的法，黑暗中就有航标，就有灯塔，不然是无法走过来的。第二次背转法轮是2021年初，接着上次第60页开始，也参照同修的方法，背下来的就翻过去，继续往下背。背完一遍后，觉得好像没记住哪一段法，也好像自己就在机械的背。紧接着我从第一讲开始背，这次比上一次背得容易点，有时能看到法点给我的那层内涵，有时一下明白了以往在什么事上做错了，还能对照法找自己，去掉我固守多年的执着。到年底背完九讲之后，就满足于与同修在一起集体学法，每天通读两讲，就像完成任务了，背法又停下来。红营六发表了，我第一时间在网上读了一遍，后来看书又读了几遍，有好多读不懂，也没有和同修说，安逸、懒惰挡住了我。2022年末，我很想背红营六，开始读几遍、十几遍也背不下来一首诗，好不容易背下开篇一首，背下一篇时前边的又忘了，我没放弃，就一篇一篇的往下背。过程中，师父不断开启我的智慧，不断地点醒我，使我领悟很多天机，去掉很多不好的现代观念行为。背法的速度也提高了，到结稿时，全书61首诗背完了一遍。每当背下来一篇，我就谢谢师父加持。第三次背转法轮是2023年3月1日，我不求一次能背多少，不求速度，就想把师父捧给我们的高德大法印在心里，以之微观。每天通读一讲，然后背法，一句、一段、一页、两页，法再往脑子里打，还能把上下段落连起来背。以前读多少遍没明白的，一下明白了，心里好像锁着的门打开了，再遇到什么事，立刻能想起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使我在法中不断清洗自己，归正自己。师父就像抽丝一样给我清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的急躁心弱了，做事增加了耐心，会平心静气说话了，很少发脾气了。想想这些早就该修去的，师父为我操多少心呢？谢师恩。现在背到转法轮第二讲，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我还出现了书中写的这个现象。几天前学法结束，心中产生对大伯嫂的思念怜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修炼20多年了，
对大伯嫂的嫉妒、怨恨，我在渐渐看淡，虽然也想都去掉，可有时提起他，心里还会觉得堵得难受。今天提起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想法了，就觉得像好久没见到的亲人一样。他还好吗？接近70岁的人了，还在外打工，补贴儿子，供养孙子上学，多不易啊。过往的一切就像烟云一样散了。对照大法找自己，不是人家不好，而是自己有各种不好的观念，好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产生强大的妒忌心，随之而来的就是怨恨心。师父看到我有在法中归正的心，给我拿掉了积累多年的怨恨心。我会继续背法，学好法，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年疫情中在超市讲真相》，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2022年下半年的一天，我来到超市的熟食区，一个中年男服务员冲着我双手举起，高兴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旁边的几个女服务员也举手跟着喊：欢迎法轮功，欢迎法轮功。我顿时好感动，好感动，不由地抹着眼角的泪水。平时我也经常听到法轮功老太太来了，有的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大姨来了。我在门外讲真相的那些天，有的服务员遇见我问：大姨挺好吧？里边的还惦着你呢。今年过年大阳期间，我只休息了除夕和初一两天，初二进超市，有一家人都问我过年好。我来到熟食区问：大家过年好，你们家人都好吧？他们争先恐后地说：大姨，我没阳，全家都没阳。我好欣慰，好欣慰，好高兴，好高兴。我今年79岁，1997年得法修炼。多年来，我天天在超市讲真相。下面是近三年疫情中的片片段段。在全市封控的第二天，我一进超市大门，服务员们几乎都惊讶地问我：大姨，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我说，因为我天天救人，所以我就出来了。怎么出来的？像往常一样，有人出，有人进。随着疫情封控的加剧，大白们在超市把门了。因为我从没打过防疫针，从没做过核酸，什么健康码、行程码之类的都没有。我不知道大白们在干什么，我就在超市门外给进出的人讲真相。人虽不多，大多都听，愿意三退。退出党团队组织。我在停车处一边帮顾客拿出购物车里的东西，一边劝三退，效果很好。购物的人都是市区的年轻人，我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实在真诚亲切，语重心长。特别是第一句话：我希望你平安健康，人人都愿听。我简练地告诉疫情是针对邪党来的，只有退出他的组织， 党团队才不陪葬。同时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摆脱疫情的灵丹妙药。寥寥几句，可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善心打动了他们，他们明显的没有了神情中的惶恐与不安。他们大多是主流社会体制内的人，但都退。有的姑娘还关心地说，天这么冷，大姨多穿点，戴上帽子，穿个羽绒服。我的丈夫80多岁，没有修炼。他见我天天在严寒中讲来讲去，忙个不停，就拉着我奔向超市大门，说，大白们没了，换上内部职员了，我带你进去。他一手举着点开的手机，一边大声说，这是我老伴儿，我俩的信息在一起。我们俩就一起进来了。天天上午我还没忙完家务，老伴儿就催我，别干了，咱们出发吧。他好像很自豪地胜任着。几天后我说，不用你了，我自己进去。发着正念，求着师父，我能自由地进出超市了。再说说我的住区和该超市的情况。我住的居民区是整个行政社区的一个小区，不管周围出了多少羊，怎么封、往外拉或隔离、封楼封户，我的住区无羊、无密接、次密接，也没封楼封户，只是留一个大门控制进出。我天天能出来讲真相、学法。我们学法组有一个住在外边的同修说，哪怕只有一个天天出来讲真相救人的，这个小区也封不住。我体会是，大法弟子，你要想出来做该做的，你就能出来。大法无所不能。我天天去的这个大型超市，客流量最多，3年疫情没停过业，没关过一天门，就是在今年全部放开大阳时，也是全员上班。该超市北侧隔一条马路的区，外省来了几个生意人住此地旅馆，在市区多个连锁店授课做生意。几天后，他们几个都查出来是阳性。周围几个超市、饭店、市场都有他们的活动密接、次密接，都在紧张一个不漏的追查，一个不漏的封关，甚至有公安值守。他们唯独没过马路到这几十米以外的大超市。该超市东侧马路对面是一个周围是商铺，里面是居民住的小区。有一天该小区出了几个阳性，周围也在查阳了的人的足迹，竟没查到该超市。平时那里的居民几乎天天来超市。还有一件事，该超市的一个分店因海鲜有问题而关门，而这里啥事没有。有一天一个服务员对我说，大姨，我们沾你光了，谢谢您。我说，是沾法轮功、法轮大法的光了，要谢就谢俺师父，是师父叫我们在这里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在这里明白真相、三退的人多，得救的多，这个地方的人就平安健康。听说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买一件棉袄200多元，他一下子付了100多元的真相币，很顺利，收银员欣然接收，这不是好事吗？这样的地方就是福地。我每天上午来超市讲真相劝三退2小时，少则退10几人，多则20多人，风雨无阻，无节假日。每年的节假日是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大年前购年货，初二开始买礼品，三八节妇女用品大降价，五一长假，五月端午，六一儿童节，暑假学生，中秋节不亚于大年。市区和周围各县持卡购物的人特多，因为这是市属的最大超市，能发卡的单位都在这个超市订卡。这里商品最齐全，最新鲜， 货物周转最快，客流量最大。节假日，一家三代、三四口的来很多，特别是服装区、鞋帽区、玩具区。有时这一家几口退完，名字还没全记下来，又来一家。老人爱和我搭话，晚辈也愿意找我参谋，都是有缘人。我真希望身边有个帮我记三退名字的，该多好。我回家先做的就是尽快换下全身被汗水湿透的内衣。大概是2021年中秋，我在礼品区的走道上遇见一位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40多岁的男士。我半开玩笑地问，是副市长吧？他很矜持地回答，不，不，一般工作人员。我笑着说，你就是市长也得有身家性命才能当官吧，三退保平安，退了吧。他沉思了片刻，我说，我知道你很忙，别错过上天给你的机会，福缘。他打量着我整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老者，他平静地说，好吧，退。我说，化名郑军，退出党团队是吗？他说，是，谢谢您。在这个超市，我遇见的有机关干部、公务员，有军人，有政法委610的，有警察，有退休的，有在职的各类职员及其家属子女，有一说法轮功就走的，有劝我别再练的，有的用嘲讽口吻说，你到市政府去讲吧。也有叫我注意安全的，也有真诚谢谢的，也有彪形大汉拖着我要送去治安处理的，也有举报后警察来审问我的，有在服装区录下视频举报后派人来找我的，我恰好那天有事没去，有绑架我到派出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一小时后叫孩子接我回家的。这三年疫情中，我经历了形形色色、酸甜苦辣，我唯一坚守的是慈悲救度，我就一心想尽量的多救人，日复一日，锲而不舍。愿更多世人明真相，得福报，得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创造好的修炼环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宇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9日。我于1998年秋得法，师父的法如涓涓流水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是返本归真。我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个医生，工资一月38元，养育着4个孩子，上有姐姐，下有2个弟弟，文革中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父亲被戴着2个高帽子。我13岁就回家务农，幼时的我浑身是病，百日咳，支气管炎，哮喘，尿床，每到冬天病情就加重，不停的咳嗽，咳得人气都上不来，脸憋成青紫色，咳嗽的头痛欲裂，直到中年时咳嗽还一直伴随着我。得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无病一身轻。从得法到现在
没打一针，没吃一片药，现在都70多岁了，身体强壮，跟小伙子一样。弟子感谢师父，叩拜师尊。一，修好自己，创造好的修炼环境。家庭环境是一个修炼人首先要面对的，能否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这就要求自己把师父的法落实到行为上，贯穿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的修自己。2019年秋季，派出所所长及三名警察一行四人来家里把我绑架去派出所，儿媳及孙女挡在门口，不让警察将我带走。儿媳是常人，她质问所长，为什么将我爸带走？所长见状，就说是核对一下情况。儿媳就说，天黑前人不回来，我就找你要人。他们带我走后，儿媳就找亲戚给派出所打电话，叫他们放人，然后骑车去派出所要人，并给他们讲，我爸可是村上公认的好人，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迫害他。我出来时，所长对我说，你儿媳真行，还这么尊敬你。他们或许在想，在这个十恶五毒的社会里，还有这么好的儿媳。在做三件事上，家里人从不阻拦我，也不说什么，我基本上全职在做大法的事。有时身体上宵夜，家人有担心，到最后明白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呢。家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大法的感召力及大法的威德，作为大法弟子，修好自己至关重要。二，兑现誓约，用心救人。1999年7月，中共倒行逆施，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党媒旗上散布谎言，抹黑大法及法轮功学员，世人被谎言毒害着，不明真相的世人也参与到这场浩劫中，使好多人仇视大法。面对中共的邪恶，揭穿中共的谎言，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面对被谎言毒害的世人，师父要求我们讲真相，救度世人。作为弟子，就要信师信法，修炼自己，把自己融于法中，直面世人，讲大法真相。在讲的过程中，有社会各阶层的人，不同的道德标准，打开他们的心结有多难，这就要求自己救人要有一颗向善的心，纯净的心态，不被私心杂念干扰。师父看弟子有颗救人的心，在自己讲真相中能真切感受到师父在加持弟子，法也会使自己增智增慧。在街道上遇到好多明白真相三退的世人，见面后第一句话就对我说，法轮大法好。看到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后的喜悦心情，我真为他们高兴，他们得救了。花花世界熙熙攘攘，自己作为一名修炼者，牢记师父教导，以救人为主，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心无杂念，把大法真相讲给世人，一切为众生得救着想。在讲的过程中，80%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也有不听的，我就用善心慈悲心对待，不触动他负的一面，使世人从心里能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为他下一次得救铺垫一个机会。逢年过节，在外工作的人大多数都回家探亲，见面后我就问他们工作的地方有没有练法轮功的，有的没听说过法轮功真相的，就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不要受中共媒体谎言误导，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大多都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有的明白大法真相后说，共产党是什么货色，我们早就知道。从迫害到现在，我在没有搭档的情况下，自己一人践行着誓约，一路走来，师父加持着弟子，在讲清真相做三退中，没有大的干扰，平稳地走过来了。三退人数也有上万人，从不会讲到如意运用师父给予弟子的智慧，有干扰时，师父的法就显现在脑海里，去除负的一面，坚定了自己的正念，向内找， 并从法上归正自己，使自己坚定地走在救人的路上，义无反顾。三，浊世清廉。在这滚滚洪流、五毒十恶的现今社会里，大法弟子生活在常人社会中，难免受干扰。学好法、实修自己很重要，坚定自己的正念，所思所作在法上，思想不入世俗。面对金钱的诱惑，做小生意开店时，收到的假币将其销毁，不坑害别人。顾客多付钱的，我也及时说明退回。拾到钱物，尽可能交还施主。别人坑我时，心里不平时，师父的法就及时的点醒我，向内找，修自己。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有些还很直白、强势，守住做人的底线，不为所动。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全凭师父大法的教导。从一个业力大、做人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成为一个走在修炼路上的大法弟子，也知道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弟子叩拜师尊，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教授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是件幸福的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0日。退休后，我一直每天下午和同修在外面讲真相，大约有五年的时间了，除非家里有事，一般情况不舍得耽误讲真相的时间，无论炎热酷暑还是冰天雪地，从不耽误，只要走出家门就有收获，多时一个下午劝退十几个人，偶尔也有超过20人的时候，一个没退的情况也有，但是是极少数。现在天气转暖了，我希望同修们都出来讲真相，不要被人心阻碍着再耽误时间了。每个同修出来，即使一天讲一个人，算下来一年一个大法弟子还可以救300多人，把一个人讲明白了，这个人负责的层层天体，有多少众生能够得救？很多人认为面对面讲真相有难度，有畏难情绪，其实讲真相并不难，想到咱们的责任、使命，想到时间的紧迫，凭自己的心性，心到位了，师父就会安排有缘人到身边来。我的心得体会就是，热情地和路人、身边的人搭话，先拉近距离。现在的人戒备心很强，可以从他的外表、身材、年龄、衣着引入话题，比如聊聊天气，或者手里拿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切入点，让他觉得你很善良，产生好感，解除他的戒心，然后切入正题。10个有6、7个人都能退，尽量不错过身边的有缘人，现在比较好讲。当然，出门前修饰一下自己，尽量穿戴得体大方，穿得好一点。现在的条件，穿件好衣服不是问题。我一般都是衣着得体，休闲自在的样子，见到有缘人放慢脚步，礼貌地上前打招呼，您好，见面是缘，希望您平安，远离灾难或远离疫情，然后讲三退保命保平安。有的人会问我为什么要退，我告诉他说，中共历次运动害死的人太多，老天要清算他，如果不退出就会跟着遭殃，因为在入党团队时要你发誓把生命献给他，并为他奋斗终生，所以要退出来解除誓约。 想到这儿一般都能退。也有敷衍着说，没入过或没上过学的，我就跟他继续讲。我说，为自己生命着想，为自己平安负责，命是父母给的，咱不能献给他。退出了，有难，咱就躲过了，没有难，你啥也不损失。咱们就这一小会儿的缘分，好事告诉您，不花一分钱，一般也都能退。还有的人说，共产党给我开工资。我说，你照样享受你的工资，那是你的劳动所得，只是多一份平安，多一份福分。我给您起个化名叫某某，希望您有个好未来。大多数人都能退。本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少，每天总是这么几个人，我很想看到更多的同修出来讲。当然有做其他项目的，我希望芒果之后也出来讲真相。师尊赋予咱们这么大的责任使命，不做好能行吗？一天不讲都是损失，叫醒身边的同修，两三个人一起出来讲，就是不讲，只要你往那儿一站，就是一个正的能量场，在旁边发正念也是尽了责任。同时当天讲完，再回头想想哪句话没说好，或者和同修说出来，借鉴一下同修更好的说法，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怎么说了。讲真相是件幸福的事，每天都能遇到从来没有听说过三退的，也有听说过但是没退的，这样的人再讲一讲都能退。还有一部分是退过的人，再简单讲一讲，并让他告诉亲朋好友三退保命，并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险不测时，大声念九字真言，就能使你转危为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听明白真相的人都连声道谢。学好法，讲真相并不难，并且发好正念。现在邪恶大量解体，非常恶的人也很少了。珍惜这宝贵的救人时间，同修们都出来吧，兑现咱们的史前大愿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18年后他们不约而同为法轮功的神迹做见证，作者沧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7日。今年的5月13日是第11届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传世18周年的纪念日，还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59岁华诞。法轮大法明慧网围绕着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传播于世间的历史和现状三个主题举办了一次征文。在这次征文中，作者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大法传世18年来不平凡的历程， 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大法的伟大、神奇与超常。其中有三篇文章还是李洪志老师当年讲法时讲到的三个神迹的当事人所写，这三个人还竟然是法轮功传出后在长春举办的学习班中前三期班的三个当事人。今天这三篇文章的写就本身就是对法轮功的见证，可以说是凡听过李洪志师父讲法录音的都知道这三个神迹，而且有两个在转法轮中有完整的记录，我们不妨拿过来看一看，这也是从一个独特的侧面对法轮大法做见证。一，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转法轮中讲到一个铁管子砸到头上没事的人，这位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是李洪志师父办班传法时的第一期学员。他在正文中说，1992年春天，在长春胜利公园猴山附近，师父开始传功传法。当时师父穿着一件灰色旧毛衣，穿的都是旧衣服，领着孩子，带着饭盒。师父那时太苦了。讲到当时办班的情况，他说，有一位长春第五中学老师在第五中学借来教室，师父的第一期班就在这里，当时10元一张票。他是这样讲述当年亲自见证到的神迹的。当时我家在四分局附近住，我家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旋一边往上升呢，这法太好了，我是真信呢。他还讲到另一桩神奇的事，我练功身体好了，我儿子有个朋友知道我身体好了，也让他父母练，他父母练了有半年的时间就过年了，过年时家里来人玩麻将，老太太就管不住自己了，玩起麻将就没完了，以后就不练了。后来这老太太得了胃癌死了，当时死在家里，准备在家停3天，第4天出殡，当时寿装都穿上了，可是停到第3天的时候他又活了，起来脱下寿衣，穿上平时的衣服，吃了点饭，下地就练第二套功法抱轮，和好人一样了。他不停地告诉别人，法轮功好啊，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法轮功好啊，我没有好好修炼，我错了。他又活了3天之后死了，这回真走了。他老头姓陈，来到公园逢人便讲这件事，告诉人们法轮功好啊，好好修炼啊，这功法真神呢、啊、这老陈头走哪讲哪。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我身体硬是着呢，好好活着等师父回来，我给师父做证明，这些事都是真的，我是活见证。二，两辆汽车夹不住的修炼人。转法轮上记载的另一个神迹是，一个法轮功学员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没被撞上的事。这位当事人曾是李洪志师父工作时的同事，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市五中阶梯教室办的第二期传法班，读来很有说服力。他在正文中说，由于工作关系，我受了点外伤，手臂一直疼，有个同事告诉我说师父厉害，会气功，能调病，就带着我找师父。办公室里师父在我手臂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也没什么感觉，疼痛就减轻了。那是我第一次和师父接触，知道师父懂气功，能发功。这位李洪志老师昔日的同事讲到了另一桩神迹。8月9号，那是个星期天，师父在长空俱乐部办了一场代工报告，为大家调病，不收钱，义务的，亲朋好友的，谁有病都可以去。我是全家一个不落都去了。那天师父到场后，就让一个用担架抬着的病人抬到讲台上，也没动什么手，就让他从担架上坐起来，让他站起来，让他走一圈，又在台上跑了几圈。 就几分钟的功夫，一个瘫着的人就好了。全场那个激动啊！我女儿当时天目开着，她看见师父在台上坐着，台下对面有个大佛对着师父，外面还有大佛，比楼还高的佛。他在正文中完整地记述了自己亲身的经历，用以和转法轮中讲的相印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这件事说的就是我。那是94年5月长春七七班散场，我最后从明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师父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看着我呢。当时我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三，被电线杆砸倒后，在防盗门上印出人形的人安然无恙。以上这两位法轮功修炼者所经历的神奇事，在转法轮中都有完整的记载。李洪志老师当年传法时还亲口讲了这么一件神奇的事，今天当事人也写出文章来了。这位学员参加过四期法轮功的传法班，长春第三期学习班之后，他遇到了这件神奇的事。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天我家要换一个防盗门，我丈夫骑着倒骑驴，一种人力三轮车，我坐在车上到我姐姐家去拉防盗门，往回走的时候遇到一个大下坡，前面一辆大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石头子在跑，我丈夫骑着倒骑驴拉着防盗门，我坐在防盗门上，心里默默地背诵刚从班上学的两句话，佛法无边，法轮常转，背一遍掐一个手指头。背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刚念佛法无边，就听啪一下，什么东西砸到我身上，力量很大，我一下子给砸倒了，侧着身倒在防盗门上，头还能活动。我一看，一个大灯泡，汤锅那么大，就在我眼前摔碎了。再一看，原来是大拖车撞倒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砸到我身上了。我丈夫看到这种情景，吓得脸都白了，心想那么大水泥电线杆砸在身上，这人没命了。我看他吓呆了，就喊他快找人把我拽出来呀。他一听我说话回过味儿来，人没死，这才想起来叫人。大拖车上压车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过来和我丈夫一起抬电线杆，没抬动，又有几个过路的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劲才把电线杆抬走。我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哪儿也不疼，衣服脏了，可身上连皮也没破。这样的事可够神奇的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呢？然而它却是真实的。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写道，我们回到家里一看，防盗门被印出一个人形来，这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师父保护着我，救了我的命。这样的神奇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电线杆砸上人，人没事就够神奇的了，可是他的身体竟然能在防盗门上印出一个人形。防盗门是什么做的大家都知道，一个肉身能有多大的力量和硬度，在防盗门上能用人的肉身印出人形，这恐怕是旷古未闻。这件事还不算完，他接着写道，更为神奇的是，事情发生在下午两点多的长春，参加师父在广州传法班的长春学员回来说，师父那天在广州班上讲，说是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一听， 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世那一天的晚上六点多，说的一模一样，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太令人感叹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李洪志老师和他传授的法轮功的神奇。18年前讲法中提到的是18年后的当事人出来作证，这说明什么呢？在证明这些神迹真实的同时，也告诉世人，那些真正知道法轮功价值的修炼者，在历经数年的迫害后，他们仍然在默默地修炼着。这三个当事人只是比较有代表性而已，其实法轮功中的神迹何止是这几起呢？18年来数不胜数的神迹时时都在发生着，法轮大法明慧网上记载的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法轮功的传出而变得无比辉煌，中国人啊，请您快与法轮大法结缘吧，这可是大法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